主，我们实在感谢您，真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愿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你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到你完全的地步，这是何等的盼望，这完全是恩典。因此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向你敬拜，向你俯伏。主，你也预备我们，制作我们，倒空我们，预备等候主你的再来，因为时候实在是近了，帮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想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参孙这位信心的见证人啊。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四世纪从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四世纪十三章到十六章。当我们在读参孙的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怀疑他怎么可能成为信心的见证人，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实在是不像是一个见证人。但是希伯来书仍然把他列为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见证人，因为神拣选了他，到后来他也拣选了神。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参孙，他那时候时代的背景乃是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他们用今天的话来讲都是住在基督里，但是呢，却是他们却在神之外有偶像，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敬拜那些偶像，所以神就允许他们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那我们讲过，非利士人是一个很厉害的仇敌，辖制了以色列人四十年。你看其他的仇敌都没有辖制那么久，但这个仇敌特别厉害啊。那我们曾经说过，非利士人就代表我们不受管教的肉体，我们不受管教的肉体。因为非利士人是韩的后裔，韩的后裔是受咒诅的啊，他们也是从非洲这个地方经过陆路来到了迦南地。换句话说，他跟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是经过红海，经过旷野，经过约旦河才来到迦南地。那他们没有经过这些经历，他们就直接来到了迦南地。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好像在基督里面，但他们却没有对付过世界，对付过肉体，没有向自己死。所以这个仇敌是很厉害的。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都发觉我们是落在仇敌的辖制之下，就是这个非利士人他不服管教。那圣经上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是肉体呢？其实肉体是非常非常难认识透彻的这需要启示。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说，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整个里面，整个天然的那一部分，不管好也好，不好也好，都没有良善，在神的眼中都没有良善。那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因为我们知道不好的天然是肉体，是神所弃绝的，但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那些我们好的以为是的那些事情是肉体，是神不喜欢的。就好像我们想要服侍神，这是好的，但在神来讲，很多时候这个是不好的，神不喜悦的。因为我们天然的服侍只是带进更多的问题跟失望，所以要认识肉体是需要有启示的。肉体不服神的律法，肉体也是不能服，肉体想要服也服不下来所以这是这个非利士人所代表的肉体这需要我们一生来认识他的这个功课因为他辖制我们四十年， 40是一个试炼的数字。那就在这个时候，神在但支派中就兴起了一个40，就是参孙。我们上次讲过，但支派是离非利士最近的，受辖制最厉害的。就在这么厉害的时候，神兴起了40，而且神拣选的来是一对敬畏神的人，一对夫妻。所以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仍然有人向着神忠心敬畏神，所以巴不得我们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忠心的人，都是一个敬畏他的人。所以神就拣选了这对夫妻。那这对夫妻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他天然来讲他不会怀孕，不能生育，从某些方面来讲好像他们受了咒诅。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的环境不会很顺利，但神没有亏待我们，神乃是恩待我们，神借着这些环境呢，他要带出他的应许，所以神就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是要做终身要归给神做拿西尔人的人。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我们天然人没有办法生出拿西尔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那个拿西尔人的生命，但是神的应许要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敬畏他的话。然后这个做妈妈的不能够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能吃。所以我们知道要生出一个拿西尔人的生命，我们自己要学习操练做一个拿西尔人。所以后来果然他们生出了一个儿子叫参孙。参孙的意思我们讲过，就是强壮的意思。那当参孙长大的时候，耶和华就赐福给他。你看参孙这个人是很，说起说他是不完全归给神，但是呢当他生命慢慢在长大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完全，但是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神就赐福我们。就好像我们以前读歌中之歌雅歌，这个人并没有完全，但当他有心转向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神看我们就美丽，他看那个心。所以慢慢耶和华的灵就开始感动他。那参孙这个人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因为按照拿西人来讲，这三个他不能犯的他都犯了，不能喝葡萄酒，吃葡萄结的果子，他跑到果园葡萄园去了，不能摸死尸，他摸狮子的死尸，不能剃头发，后来他头发也被人家剃了，他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人物，这就说出了神拣选他，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他并不完全懂，一直到后来他拣选了神，他就完全得胜。那这就是我们一生的经历，其实我们从创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从母腹中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然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也愿意来爱主侍奉主，把自己奉献给主，但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说的所奉献的差得很远，就像参孙一样，但神没有丢弃我们，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帮助我们，他充满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像参孙一样一直没有完全的转向他，你看我们就受好多的苦，但最后他还是要得到我们，这是很宝贵的。所以他就看见了一个非利士人的驴子，他就喜悦他了。他的父母反对，因为这是一个未受割礼的人，我们知道割礼很重要，割礼是立约的凭据啊，我们要享受神与我们所立的约啊，这个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我们行了割礼，对付了肉体，你看这个神的约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参孙要娶的这个女子呢是未受割礼的，所以他的父母反对，但神有美意，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去犯罪作恶，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失败了，神仍然能够在我们的失败中来得着我们，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事情。所以他去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碰到了跑到葡萄园去 啊，就碰到了一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啊，手无器械，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然后他就把这个狮子撕裂，啊，如同山羊羔一样，他没有告诉父母。好，他就去定亲了。接下来过了一阵子，他就要去娶亲了。这个时候呢，他想到，哎，那个狮子不知道怎么样，就跑去看，就那狮子上面有好多的蜜蜂，有好多的蜜在那里，他就沾了蜜来吃，吃完了也给他父母吃，结果他就没有告诉他父母。好，等到他去娶亲的时候，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要摆筵席，要摆七天，然后预备了30个伴郎给他。那参孙这时候就有了一个谜语，就是说在这七天之内，如果你们能猜出来的话，我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如果猜不出来你们就要给我。所以这个参孙的谜语，我们说过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这他个人的经历，第二个是没有告诉人。所以我们都是有谜语的人，因为我们都有经历，然后我们也不随便告诉人的话，这就产生了谜，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所以很多人就会听到这个以后，他就说，那我们有了经历，我们需不需要交通出来，我们需不需要见证呢？那如果我不要交通，你看我就别人就得不到帮助，那我交通了就没有谜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知道他这里没有告诉人，最主要是没有告诉属血气的人。你记得保罗他有了启示，他说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6节告诉我们，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否则他们吃了还转过来咬你。不要把圣物给狗，圣物就从神来的那些真理，不要给狗，那狗是代表外邦人，你不要把这些听到的山上的教训告诉外邦人，因为他们会来，他们会打你，因为你山上的教训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那你告诉外邦人，外邦人打你，那你告诉人家说有人给你礼衣，外衣都给他去，那人家就拿你的礼衣了，所以主耶稣在讲完山上教训以后，特别告诉他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猪是代表属肉体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属灵的经历不是说不能交通，属灵的经历不要随便交通，对于不信的人、外邦人，甚至对属肉体的人，因为他也会来抓着你的话来对付你，所以参孙没有讲，最主要是他没有告诉属血气的人，因为他的父母不懂，然后这些非利士人当然也不懂，所以他没有告诉他们，这就成了他的谜，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不要把我们属灵的经历要交通出来，我们需要看时间、看对象，看场合，当你适当的时候，你交通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人家也尝到了蜜，所以他的谜语很简单，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第一个吃的就指着那个蜜说的，蜜从哪来呢？从吃者出来，那个吃者就是狮子，所以蜜是从狮子出来的，所以吃者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就是蜜从强者出来，强者就是狮子，所以这是他的谜语。那我们知道旧约神的话不是随便讲的，他不是这边随便讲个谜语而已，他是有永远属灵的意思的，所以从新约的眼光我们就知道这是讲到奥秘说的，奥秘就是说我们的神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但是当你经历它的时候呢，你就甘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是不小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就是葡萄园， 你看，当我们接近了我们不该接近的地方，就可以仇敌留了地步了，所以狮子就出现了。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自己有办法，我们有天然的办法，我们有自己懂得怎么样来对付。你胜过了，但是你没有经历。但是什么时候，当你真正是手无寸铁，完全没有办法了，哎，神带你过去了，这个时候呢，就留下了你的甜美的经历，这就是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虽然我们不完全，你会发觉神喜悦我们，在艰难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过去，那就成了我们的谜。结果我们知道这些非利士人，这些未受割礼的都很残暴很凶悍的，就逼着参孙的妻子，你如果不告诉我们这个谜，我们把你跟你的家都烧掉。所以这个妻子就一天到晚在他面前哭啼哭一直到了第七天终于跑出来了结果呢，他们就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所以参孙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是用我的母牛犊，就是我的妻子耕地，就猜不出我的谜。就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他就下到亚实基伦。我们知道亚实基伦是腓力斯五个大城里面的一个城他们当时很可能正好办庆典，所以每一个人都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好，这个时候参孙就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来然后参孙就发怒，就上富家去了上他自己的富家去了。结果参孙的妻子呢，便归给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所以这件事情就说出了，当参孙是发怒回家了，结果他的岳父呢，就把他的妻子给了他的陪伴。这个陪伴很可能就是那30个参孙的伴郎中间的一个，而这一个人很可能就是叫参孙的妻子去把那个套出来的那个人太凶悍了，所以他的父母都把他给了他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前面讲到13章、14章这讲到参孙的谜我们特别讲到的那我们讲过狮子那是代表这个仇敌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常常遇到狮子因为我们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如果住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就受到保护，但我们常常跑到基督外面去的如果你不住在基督里那你住在哪里？你住在亚当里。如果你不住在圣灵里，你住在哪里？你住在肉体里所以我们常常要么就住在我们亚当的那个本性里面住在肉体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就常常就跑到外面去了，结果呢吼叫的狮子在随时要准备来吞吃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转向主结果呢，狮子会变成我们的食物。你看蜜是从它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迦勒每一个人都看见说亚纳族人伟人，我们像蚱蜢会被吞吃就害怕，但迦勒跟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依靠主每一个环境，我说的是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所以迦勒到经过45年属灵的能力还这么强壮肉体也许会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经历了这些神大能的拯救，就有甜美的经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13章、14章特别提到的参孙的谜。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这15章、16章那15章、16章在讲什么呢？就是参孙不仅有谜语参孙自己就是个谜 参孙自己就是根本。这两件事听起来一样，但事实上不一样。你可以有一个迷，但你自己不一定是迷。但你可以有个迷，你自己呢，在人的眼中看就是一个迷。因为后来他们就在问他的，就是问大力拉嘛，啊，到底他的力气从哪里来的？因为他是个谜，怎么那么有力气？啊，所以他不但有一个谜语，他本身就是一个谜。啊，我们基督徒对外邦人来讲，照理说我们都应该是个谜。啊，我们从前可能非常的败坏，啊，但是呢，有一天人会觉得奇怪，这么败坏的人居然怎么变得这么荣耀？这成了一个谜，他们想要知道。所以参孙的故事我说过，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在他身上可以学习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五章发生了什么事呢？啊，就是那时候到了割麦子的时候，啊，割麦子就是他们准备要收成了，非利士人要收成了。啊，那参孙呢就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这就是属肉体的人常常干的事情。属肉体的人怎么样呢？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六亲不认，对不对？发过以后呢，过一阵子他安静下来，他后悔了，所以现在呢就带着山羊羔去看他的岳父，看他的妻子，想要和好，但是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被许配给别人了。结果呢，他要去见到类似见他的妻子，他岳父不容许他进去，因为知道他的脾气不好，不敢让他进去，就告诉他说，啊，他说我知道你一定很恨他，所以呢我把他给了你的陪伴。那现在怎么样呢？就是他有个妹妹比他还漂亮，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啊，所以这是人的办法，我们人常常会想办法，但人的办法其实都不太管用。那参孙说，好，那这个时候你给了我理由，我可以好好的来加害这些非利士人了。就去捉了300只狐狸，在原文有的地方讲是300只野狗。大概因为为什么说是野狗呢？因为狐狸很少是成群的，野狗常常成群在一起，所以他一次抓了300只狐狸，所以不简单。参孙这个人你抓一只都不容易，他抓300只啊。然后呢把他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啊，然后还用火把捆在这个中间，点火就放狐狸进入了非利士人那里去了。那时候他们正好是收割庄稼啊，庄稼收割的时候，所以庄稼都一捆捆的站着的。那狐狸一跑过去以后，哇，整个就烧起来了，把他们所有这个收割的庄稼、葡萄园都烧尽了。这时候非利士人说：“到底谁干的这件事？”有人就说：“哦，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哦，因为他岳父把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就非利士人很狠啊，哦，就把用火烧了妇人跟他的父亲。所以你记得啊，曾经这些人对他的妻子说：“你如果不给我谜语，我就把你父跟夫家给烧了。”现在给了谜语啊，还是把他们烧了，所以这肉体很可怕的地方，非利士人很可怕的地方。我们肉体发作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付肉体，十字架要工作在我们身上。好了，他们烧了这个妇人跟他的夫家，那参孙说：“那这样子，你们既然这样行，我也要向你们报仇。”所以属肉体的总是要报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在山上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要为他逼迫你的祷告，因为他这样子，你可以看见他们在冤冤相报，参孙就报仇了，大大的击杀他们，而且怎么样呢？连腿带腰都砍断，所以参孙也很狠。那这个时候他就下到犹大境内的以坦的盘的一个洞穴里面，那非利士人就安营在犹大啊，布散在那一带啊。那犹大人就害怕了啊。参孙实在是神兴起来要保护他们的人啊，但犹大人呢怕麻烦，就把参孙给交出去了啊。结果 他们就用新神啊，把他把参孙绑起来带给这些非利士人啊。结果呢，结果到了非利士人那里啊，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他的臂上的绳子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一下就脱落了。他就拿了一块未干的芦筛谷啊，芦筛谷。就伸手拿拾起来，用以击杀了一千个人。你看，用芦筛谷杀了一千个人。才能说我用芦筛谷杀人成堆，啊，就把这个芦筛谷从手里抛出去，那个地方便叫做拉莫西利西，啊，拉莫利西，啊，利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芦筛谷。利息的塞谷，啊，拉莫的意思就是高地，因为他站在高地上杀的嘛，所以他这个地方因着他这件事情就取名叫拉莫利息，啊，利息就是芦塞谷，啊，那这时候参孙突然觉得口渴，就求告耶和华，啊，你既然借着我的手行了那么大的拯救，你怎么可以让我渴死落在非利士人手里？结果神就使利希的挖处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啊，参孙喝了精神复原，所以那个泉的名字叫隐哈哥利，那个泉直到今日。所以隐哈哥利的意思就是呼求者的泉源，他因为呼求所以神给他开了一个泉源，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参孙这个人啊，他实在是有很大的力气，啊，神的灵感动他，所以他行了很大的拯救。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就看见了参孙的生活却是非常的败坏。所以从这十六章就给我们看见他日常的生活了。他的日常的生活就像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讲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你读十五章的最后一节跟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基本上最后一段话基本上是一样的，都讲到他做四十二十年，换成这二十年他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就像十六章这里的光景，他到了加萨，那加萨也是腓力士的五个大城里面的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加萨走廊就是这个加萨，他就看见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然后有人就告诉加萨人说，啊，参孙到这里来，他们就团团的围住他啊，在半夜就给他把整个城门都埋伏好了，等到天亮要杀他，那参孙半夜起来把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全部拆下来扛在肩上，一直走到希伯伦，啊，走很远的路，所以他力气有多大，所以每一次都是神在拯救他，仇敌在围困他时拯救他，接下来就碰到了这个妇人叫大利乌了，啊，不大利拉了，大利拉就把他给卖掉了，那个时候腓力士有五个，因为他有五个大臣嘛，所以有五个首领五个王，每人要出1100舍克的银子，总共5500个舍克的银子给这个大利拉，叫他去套参孙的话。你看之前是借着他的妻子来套他的话，现在呢又借着大利拉来套他的话，所以参孙他本身是一个谜，他不但有谜语，他本身也是谜，人家要知道到底他的谜是什么，到底他的秘密是什么，所以要来套他的话。所以参孙不仅有谜，我讲参孙本身就是一个谜，所以他们就说探探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该用什么方法能够胜过他，捆绑制服他。所以参孙也很聪明，不随便被他套出来，但是呢套了好久以后他就在他面前痛哭。大概参孙最怕，人家说最怕女人哭了， 两次都是这样，被痛哭以后就不行了，就投降了，就把心中的秘密就告诉他了。所以我们的一生啊，我们的一生可能都有很多的大利拉。这个大利拉呢，可能是我们贪图财富，有的人因为财富就完了，有的人可能是名声，他要保护自己的名声，有的人是权力，各样各样的事情，这些都可能是让我们软弱败坏的原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我们需要主特别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好，现在他就告诉他们了，他说我自从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所以真正属灵能力的秘诀在哪里？就是拿西尔人，就是拿西尔人。那我们讲过拿西尔人啊，他是一个甘心的愿，你不能勉强的。为什么参孙之前有那么多的失败？因为他不认识什么叫奉献，因为他是在母腹中神就拣选了他。但是一直到后来他失败了以后，他才真正的向神悔改，他愿意自己把自己重新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看这一个拿西尔的愿在他身上才真正的成就。所以之前呢，他有这个心愿，但事实上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奉献需要更新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以为奉献就是为主去做去传道，但很多时候我们为主传道，可能为主做工，可能反而破坏了神的工作。所以很多人到那一天跟主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的吗？主说不认识的。所以拿西尔人的愿，第一个你必须要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勉强你的，出自乐意。然后呢，他是要从这些三件主要的事物中分别出来，第一个就是不喝葡萄酒或者葡萄制品的东西。换句话说呢，这些都代表世界上的欢乐，主才是那真葡萄树。换句话，一个拿西尔人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完全是为主而活，是以主为他的满足，而不以世上的事物为满足。那当然我们在过程中就像参孙一样，我们不懂这些，所以我们又爱主又爱世界，对不对？但这无形中呢，使我们没有属灵的能力。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属灵的知识，我们可以讲给别人听，但是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那个能力，因为这个属灵能力跟拿西尔人有极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不能剃头，换句话，你永远是要伏在十字架的底下做个蒙头的人，你要让主出头。你看什么时候我们一出头，我们的能力就没有了，我们有的只是自己的能力，天然的能力，肉体的能力，但你没有属灵的能力。我们可能有魂的能力，我们可以组织动员那个组织的能力，但你没有圣灵的能力。那第三个就是不能摸死尸。那我们知道这个尸体是代表肉体做的，所以你不能体贴肉体，你不要去摸自己的肉，不要体贴，你不要随便去摸人家的肉体，当然你也不能体贴别人的肉体。所以这些事说到了怎么样呢？他整个心要转向神。所以为什么那些属灵的那些人，他们有那么大的属灵能力呢？因为他们以主自己为满足，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了。那我们常常是奉献一半，有些我们知道我们不愿意奉献，因为我们舍不得，有些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也常常喜欢出头，或者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嘛。那你不但要从这些事物中分别出来， 你还要归给神，所以这是很重要，你还要归给神。那拿细人好的地方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许这个愿，而且许愿呢，你时间可以自己决定，可以一个礼拜，三个月，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所以我们照理说我们是终身归给他的。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这个秘密以后，然后大力拉就让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的时候呢，叫人来剔除他头上的那些法缕，他的戾气就离开他了。然后这时候大力拉就喊说，参孙啊，非利士人哪里来了？那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呢，当耶和华离开我们了，当属灵的能力没有了，我们还想出去活动活动身体。所以我在讲说，参孙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的经历，参孙的历史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就因着我们失去了像神那种分别为圣的生活，属灵的能力就离开了。所以其实我们讲过，真正属灵的能力跟过圣洁的生活是不能分开来的，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有很多的事物就像这个大力拉一样残累了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真正的那个属灵的能力。所以你看什么时候他说当他的头发被 剃掉了，他的戾气离开了，圣经上讲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从来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住在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可是就这经历来讲，我们会感觉到他离开了我们，就当我们失去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当然我在说分别为圣的生活不是我们一下就能达到的，是渐进式的，随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慢慢的脱离，我们脱离的越多，属灵的能力就越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的戾气离开他了，耶和华也离开他了，他也人要出去活动，这时候呢，非利士人拉住他了，挖了他的眼睛。所以你看见一个曾经这么辉煌的人，像眼睛被挖掉。那这个眼睛，我们知道是讲的属灵的眼光说的，对属灵事物的认识说的。所以，肉体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为什么实际上要对付我们的肉体呢？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我们的眼睛就被挖去了。你记得那个老底家教会对不对？他们说他们富足了，他们一样都不缺，但是主怎么讲呢？你们是眼瞎的，所以眼睛瞎了，但他们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们什么都有，属灵的恩赐都有，但是他们仍然像婴孩。所以主在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你的眼睛若嘹亮，若单一，全身就光明。我们的眼睛如果单单的注视主，我们里面就亮了，眼睛就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 有些人他们对神的认识这么的透彻，这么清楚，他们有属灵的眼光。为什么我们听了那么多的道，我们也读了那么多的圣经，我们对属灵的事情认识？因为我们体贴肉体，那个属灵的眼光就被遮蔽了。所以主怎么讲呢？要去买眼药，对不对？在老底亚教会讲，你要去买眼药。那什么是眼药呢？我们知道圣灵，你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那边特别讲到，以弗所的第一章讲到，为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当圣灵来照明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的眼睛就开起来了。所以圣灵常常用他恩高的教训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付代价愿意照着恩高的教训来行的话呢，我们眼睛就开启。所以你看见非利士人这么狠，把他眼睛给挖掉。我就想到那个犹大最后一个王，叫什么名字？眼睛被挖掉的，记得吗？西底家是不是？他的眼睛也被挖掉了，仇敌很狠的。所以为什么对付仇敌啊？我们不能够，我们需要去对付，而不是逃软弱啊，被他吞吃了，因为他很凶狠的，他把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给挖去了。不仅挖他的眼睛，还怎么样呢？用锁链。铜链拘锁他，西底家也是被铜链捆起来的。换句话说呢，他失去了自由。你知道肉体使我们失去属灵的自由。我们看一出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你看见我们在主里都是自由的，因为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要站立的稳了，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已经是得释放的人，我们要站稳，站稳在这个地步上，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那对于旧约的人来讲，什么是辖制他们的呢？就是律法。所以他这边特别讲到，第三节讲到，或者第二节开始看，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这是律法，律法叫他们受割礼吗？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就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所以保罗特别对这些犹太人讲，因为他们是有律法的人，他们按着律法，他们要行割礼，他们以行割礼为夸耀。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得自由了，基督已经释放你们了，所以你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给辖制。如果你这个奴仆的恶就是要守律法，因为如果你要守律法，你会发现你就受了他的辖制，因为你更就守不来，所以你永远被他辖制住。如果你要靠律法称义，那就与基督隔绝，就从恩典坠落了，因为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但是对于新约的信徒来讲呢，什么是我们奴仆的恶呢？就是肉体。所以他后来就讲到了第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他就讲得更清楚了。弟兄们，所以这是对我们讲的了，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放纵情欲就是在原文就是肉体，你不可以放纵肉体，肉体不只是情欲。所以这肉体是什么东西呢？ 啊，当然除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你要包括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所以基督释放了我们什么呢？我们有自由不做肉体的奴仆。那我们有自由做什么呢？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是基督已经释放我们的，这是我们应当站稳的。但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来讲，他们要信主呢，他们的难处就是他的律法，他一直想要靠行律法称义，他做不到，所以就受了辖制。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来讲，对弟兄们来讲呢，那就是所有你的天然的肉体，这包括我们一切的天然的东西。但是我们讲过，你怎么样能够对付肉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啊。所以加拉太书后来他继续在讲啊，在第五章17节，我们上次也提过了，我这一次再稍微再补充一下好了。好，第五章就讲到第16节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我们要学习顺着圣灵而行，因为情欲在原文就是肉体，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想要遵行圣灵的时候，你发觉一个力量不让你遵行，那就是肉体。所以你自己没有办法对付肉体，是圣灵在帮你对付肉体。所以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我觉得在原文翻译的更好啊，使你们可以做你原可以做你原本不想做的事，就原来你的肉体想做，你现在可以不做了；原来你肉体不想做，你现在可以做了。那这个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的结果。但这个很容易给我们有一个误解，就是反正这个事是圣灵的事情，不关我的事了，所以我就不管他了。那你这样子你永远不会得胜。保罗写这个是保罗是有经历的。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经历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7章讲到，他一直想要胜过他的肉体，胜过律法，他胜不过，一直胜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去世的身体。所以保罗有第五章加拉太第五章的经历，是因为他想要胜过肉体，他也去做了，那他发觉不行的时候，他到最后他只能向神呼喊。换句话，他在乎，因着他的在乎呢，神把他带到了尽头。因着这个尽头呢，现在呢，他能够做他原来不想做的事情。我想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子，我不可能改的，我们常常用这个做借口。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好好的在这个上面操练。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件事情，我们向主呼求，求主来拯救，圣灵就会做工，因为这个祷告是神喜悦的。所以同样一个经历，同样我们讲到加拉太第五章，我们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在不在乎。如果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然后我们就说我本来就属肉体的，我也没办法胜过我的肉体，那是圣灵的工作，这话都很属灵，但是你会发觉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效果很慢。但你看那些人，就像保罗那些人，他们很在乎，他们想要讨主的喜悦，他们甚至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做到一个地步他做不到了，他向神呼求了，我真的苦，谁能救我，接下来才产生经历。所以他能够怎么讲呢？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 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跟我们的态度很有关系。所以我在说，我们的态度向着主的态度很重要。我们在乎神就在乎，重看耶和华的，耶和华也看重他；藐视他的，必被轻视。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这里要学习的，因为仇敌很可怕，所以他，你看，他把他的眼睛给挖了，然后呢，再让他不再童念拘锁他，失去了自由，落在肉体的里面，落在非利士人的底下。然后呢，他怎么样？他就在监里面推磨。在监狱里面推磨，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你花了再大的力气，走了再远的路，还在原地。这就是为什么啊！如果肉体不对付啊，你可以听再多的道，你可以读再多的圣经，你再参加更多的聚会或是特会，你发觉了你仍然在原地，没有前进。为什么？因为他是在监里面推磨。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觉以色列在旷野38年啊，都在那里那一带绕圈子，走了半天又回到原点了，走了半天都回到原点。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经历，你有发觉？你发觉经过20年，怎么搞得我那个毛病还在，也没有对付，你仍然在那里推磨。这是谁的工作？这是仇敌的工作，这就是非利士人的工作。他把你眼睛给挖了，他让你失去自由，他让你在监里面推磨。所以这仇敌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是参孙的经历，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常常就是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听完这个，真的回去要好好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们需要真的是在，因为我们如果对付，你看接下来参孙就蒙恩了。好，接下来他们非利士人的首领就聚集了，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那非利士人是拜大衮，对不对？你如果读到我们上次读了撒母耳记，记不记得约柜被掳了，掳到哪去了？就掳到大衮庙去了。所以这个大衮，你看现在他们很高兴呢、啊，他们要献大祭了，而且要欢乐。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众人看见参孙就赞美他们的神，说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所以参孙被掳怎么样呢？让仇敌得到亵渎神的机会了，神的名受到羞辱，因为仇敌再难赞美了，相对的仇敌受了羞辱。所以他们在那里欢乐，在那里宴乐，然后说什么样呢？叫参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所以我们的经历就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爽快的，因为你体贴肉体就发作了嘛，是很舒服的。但你知道在仇敌面前，这只是被戏耍戏耍而已。我们只是在被戏耍，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神的名受羞辱，但是呢我们却被戏耍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四世纪16:22，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又渐渐长起来了。你知道在拿细人的院里面啊，有一件事情是讲到啊，就是如果你许了一个愿啊，在这3个月之内啊，你不能够吃葡萄或者葡萄酒这一类的，你不能够剃头发，你不能够摸死尸， 三十天之内，这是你的拉希尔约。那你三十天之内，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你的父母死了，你都不能去碰他。但是呢，如果你到了29天，你触犯了任何一条，喝了酒也好，头发被不小心被人家剪了也好，或摸了石子也好，你怎么办？重新来一次，前面29天都不算了，再来一次。这是什么？这就是参孙的头发长起来。换句话说呢，从前他都失败了，现在呢，神再给他一个机会。也从前的不算，但是神说，你既然你犯了这些，我不要你做了。神没有这么讲，只要如果你犯了呢，前面的不算没有关系，再来一次，再给你一个机会。这就是他头发又长起来的这个原因，这个所代表的属灵的意思又起来了。换句话呢，神的灵又开始与他同在了，这是神的恩典。好，这个时候参孙就对拉他手的童子说，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我们说当从前的建筑啊，那个主梁就是他那个托房的柱子很重要的，你那个柱子一倒的话，那个整个房就倒塌了。那时候房内充满了男女，那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房的平顶上有3000个男女在那里观看参孙戏耍。你看他在3000个非利士人面前戏耍。那参孙求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眷恋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2根柱子，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所以这个求告很重要，这个求告呢，就是他把自己再一次的奉献上去。那这个奉献呢，那是真正的拉希人的愿。以前他是父母，是神拣选了他，现在他真正的懂得怎么来拣选了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也不了解，但神没有离弃我们，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有些人要经过很可怕的教训。那有些人呢，其实我们如果早一点转向神，不需要受那么多的苦啊。所以呢，你看，但是呢，时候到了，你看他把自己重新的奉献。那这一次呢，是真正的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拉希尔的愿，因为这是一个甘心的愿。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杀了3000人，死的时候杀的比活的人还多，他自己也与这个非利士人同死，所以呢，就着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他的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他经历了，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关于拿西尔人，我曾经提过，我不知道在这里面提过啊。拿西尔人有一个愿，他拿西尔人愿有一件事情很特别的啊，就是说，当他整个期间完了以后，就拿西尔人愿完了以后，他要向神先翻祭，先许多的祭，因为神悦纳他。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当他在献祭的时候，因为每一个祭都是代表基督说的，你献上羊羔也好，献上面也好，都代表基督的各方面，因为只有基督能够满足神。所以我们 如果要献的话，我们自己其实神不喜欢，因为我们这个人是那么败坏，神不要的，神乃是要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神看的乃是这个。但是拿谢人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如果你读在那个民数记第六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当他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拿谢人这个时候可以把头发剃掉了，然后剃掉以后他把它放在坛上，这很特别的，这是唯一一件事情不是预表基督的，但是呢神悦纳的，这是什么呢？这代表他的心愿，他奉献的心愿，所以这个奉献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当民数记第六章讲完拿谢人愿之后，接下来神怎么讲呢？神对摩西和亚伦讲了一段话，是什么呢？就是祝福。所以什么时候拿谢人出现了，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神就晓谕摩西，告诉亚伦跟他儿子说，你们要为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看当拿谢人出现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所以今天这拿谢人所代表的，我们讲过，就是得胜者所代表的。所以什么时候教会出现了得胜者，神的祝福就借着他们能够流露出来。参孙的一生，他是一个拿谢人，拿谢人所该犯所不该犯的他都犯了。今天我们是属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该做的我们都做了，但是参孙最后成了信心的唯一，列在信心见证的行列，是在乎什么呢？因为他到后来果然真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神纪念他的心意，在信心的伟人这个行列里面没有把他漏掉。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你的恩典，你的慈爱真是永远长存，我们在你面前只能俯伏，只能敬拜。主，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常常就是这么败坏，这么堕落，我们常常就像参孙一样，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得罪你，但是呢主，你的恩典，你的能力常常仍然扶庇我们。但是主，你的爱乃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愿你常在等待我们，等待我们的回转。主，真愿圣灵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不断的回转，能够完全的把自己献给你。一方面赦免我们从前得罪你的地方，一方面在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你。也显明我们的一生中有多少的大力拉在败坏我们。就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被挖我们被绑住在那里推磨。主，你释放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的工，为的是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